次来到新加坡，我个人最有受教的心，没有资格站到这里与你做工，真的是一颗受教的心，倒是每次都有。但是，这一次因着李牧师的邀请，让我来带领这个圣餐，我听的真的是诚惶诚恐，恐惧战惊。但是围绕主的事工，也自管站到这儿，求主赦免我，赦盖我，谢谢主。好，我们今天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我们以敬畏的心来诵读圣经，马太福音26章，大家一起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逾越的血。”好，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敬畏神的话是最得赦的，在这几分钟内，我们纪念主的话。主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再有几天都该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使命。在这个做人的时候背负我们的罪，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项任务，让我们接续他去完成，直到现在，直到今天和以后，都要这个做圣餐的工作，为的是纪念主，一直到这个福音还有这个新约使徒所做的工作，也是说你们要纪念主来这个接受圣餐。那耶稣他说了，我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这个血是有目的的，是有要求的，对我们，那就是他的血是干什么呢？他的血是罪得赦，因为我们从亚当犯罪，他们共同犯罪之后，耶和华就用那个皮子遮住他的这个丑陋之后，就开始实行了救赎的工作。直到耶稣在新约上，他亲自来到世上。我们知道，在旧约上，我们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他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他出于嫩芽，他在神的面前是有丰富金融的，他是饱满的。”就像我们生一个孩子一样，他是肉娃娃的出来，但是圣经上接着就说他的根却出于干地。我觉得我们想想，上帝是一个是丰富金融的，在他那里没有的，他是一切，但是他却生在干地上。干地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一点资源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牧师有时候讲，他曾经有一次讲，不是宇宙中间有三种灵，神的灵、人的灵和撒旦的灵，那就是人在中间，就是你不归下神，就是多数都归到撒旦里面。那圣经上又说，神的道高于人的道，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上帝时刻在用他的话引导着他的子民，引导着人类。可是我们的人类就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是拔着不走，伸着刀片，就常常做一些让神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就像那个牧师他曾经讲过，啊，一个人对一个动物、对一个蚂蚁说话，他是不理解的。我们就像大卫说的，如出如蛆。我们怎么能够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我们围绕表达还是做了人该做的，建出一个辉煌的金碧的圣殿， 来纪念主。那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生在人干地上，任别人去打扰去羞辱他。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是担当我们的罪，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圣餐之日，往心里想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动不动就得罪神，自以为意。就像昨天我们午餐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公就在那吃饭，不吃过去请关照我们呢，在那跟我们说话，就给我说了一句，我要七月份要去这个中国。我上去就来了一句，七月份多热呀、好，你不要七月份去，八月份也不要去，这是很服的。我说了以后，我自己不以为然，好像不吃也不以为然。但是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就有一股圣灵在责备我。第二，我觉得真的，我就像大卫说的，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在你面前犯罪，我常常责备你。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你的轻视；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你的公义。我觉得我要是丁牧师说你七月份不要去，八月份不要去，你春天去，或者是你秋天去，后来那一阵子那个圣灵感动就说，你不是在阻拦他，你是在阻拦我，你是在阻止神的道，你是在犯罪。我就不好意思，我都咕噜到那个地下去认罪，那个罪在你里边是非常痛苦的，是撕裂的，你是在得罪神。他去不去，人家是故意你这个话，你别练，你不要人家安排啊，那不是你的事儿。而且你随心所欲的去得罪神，如果这个牧者这个软弱是真的不去了，那我就到春天去吧，或者秋天去吧。你就把人家绊倒了，你没有按照人的意神的意思，你按照你个人的意思，你是罪人。我觉得我就像那个大卫说，我的罪常常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为你得罪了你，你不是得罪于林杰，你是得罪了神。当然林林杰他是他的心是在过度，他不会认为你叫他啥时候去啥时候去。其实我们时候很多时候自己都是这样，在神面前丢人现实的事多了，整天就干很多的这样的事，从小到大，真的不想到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求神来怜悯我，赦免我的罪。再一个，我们的神就是来到这里就爱我们这些罪，虽然我们像蚂蚁一样不理解他，常常惹他大怒生气，他鞭打我们，真的当场鞭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现场感恩。像大怒说的，他常受痛苦，多经忧患。一个人忧患的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就像一个人一个姊妹在那曾经做过见证，他得了抑郁症，那个抑郁症我觉得还不如得了癌症割了疼了，你活几年死了就死了，那个抑郁症我想是非常痛苦的，就出不来。我们的主是常经忧患的，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你们这么迷的，你们这么迷惑，我迷惑的自己，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清楚？你们我领着你们过红海，过了红海又过约旦河，一会儿你又说，这个葱好吃啊，这个羊肉好喝，好吃，羊肉汤好吃。但我觉得上帝就给你们下一半，就给你们把麻烦安全了。可是他们又去犯罪，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嘛。但是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以我们的罪孽报给我们，他一团的肉，他的血还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让我们今天来纪念他，吃圣餐来纪念他，就是我为你们掰开我的身体，今天你们能够做到这儿，有平安有喜乐，是因着我的刑罚，不是你们做得多好。你们今天有平安，你们事业上成功，我们有美好的家庭，是因着他的鞭伤；我们有永生，是因着他的血价。所以他说，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这是重要的。这是耶稣派遣那个施洗约翰来到世上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应该悔改，就让我们悔改，不是我们的罪是悔改。上帝爱着失心的人，上帝在这个 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啊，天国是你们的，是我们的，要虚心。这个虚心不是说哎弟兄哎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怎么样，我不行，不是这意思。就像林牧师讲的啊，不是表面上了，乃是因为我把那个罪倒空，把罪倒空，把这个挖出来，就像那个三锅去打仗的时候，是吧？以色列国、犹大国联合，好吧，我们三国出去打那个摩押人和以东人家联合起来，三国去打仗，结果怎么样？不求的神，到了半路上神就堵住了他的进攻。后来去找天主去求的神，不想着我们的主是让我们求告他的，是深信悔改。他会赦免我们，他曾经会赦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十圣餐的时候，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夫妻。这个我当然我要看到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责备我们，我们会一天天的长大和祝福。我很感谢主，我也看到了台湾之家真的是在神的道里边像以色列人有成长。就像这个所罗门说当他世界建立起来的时候，教会成功的时候，他说我的子民什么时候求到你就答应悔改，你就祝福他们。在台湾之家我看到你们你们为主做工心细，为主做工是没有自我的啊，好多时候是这个日夜熬战，在工作上或者是为教会或者为弟兄姊妹的红白形式上都是尽力的，这个神一定会纪念。但是不等于我们里边还没有这个有没有那种我就完美了。当然大家不会说我们完美，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会被这种夸奖，或者是我昨天为主做工了神会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和喜乐。但是这里面我们每一个月特别在吃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警醒的是神他还是让我们记得要继续悔改，要认罪，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再一个呢，就是说得救是一次性的，不要为这个担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已经得救了，都是神国内的人，但是悔改它是先是一直到你死那一天，你活着一千岁一万岁，因为我们还有征战还在悔改。悔改是神喜悦的，也是他听他的话顺服他。我们很多时候会顺服神的话，比方说我赞美，我来奉献是这个我都做到了，我也按神奉献了，每次我都往那个包里红包里放。但是神最喜悦的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会犯罪，因为我们是从罪里出来的。我求主祝福大家，求主把主的生命注入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蒙福的心，接受啊。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悔改啊，为自己的过犯，在这一个月内来悔改，来求神光照。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要分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讲，希望大家认真的听，认真的听。当我们思考表和里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一段经节，那就是圣经所谈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经节，也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说的七句话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以前我信主的时候就感动我，那么到最近这段时间就反复感动我。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神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不晓得。正像当时犹太人那些熟读律法、熟知旧约、熟知弥赛亚信息的一些人，最后出于各自的目的和动机，有的出于嫉妒，有的出于保护他的文化，有的出于刚硬，有的出于完完全全不知道神的心意，最后把耶稣就钉在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如果今天我们论阅历，我们论年龄，我们各种方面很可能都不及法利赛人，不及那些律法师，不及那些从小在敬虔环境长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所做的我们知道不知道呢？那么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服侍大家这么久，服侍国内，同时我自己反省这么久，那么我生活了快50年，那么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我所知道呢？实际上我很不知道。我现在回想，我在25岁，我在研究生毕业，我在高校从教6年当中，我说的很多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好笑，非常好笑。以前是我嘲笑别人的，别人给我建议啊，包括我父亲的建议嘲笑他，但是我现在想起来的话，我自己嘲笑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在牧养大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啊，我看着他的眼神当中，他就一会儿玩手机啊，我在不停的说话，我差不多是他的父辈了啊，他一会儿在打手机，一会儿哎呀，一会儿这样，就是啊，我现在刚学这个词叫在那抓狂啊，抓狂，对不对？你们很喜欢听到这个抓狂啊，这就是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是一种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声的啊，一种抗拒，就是不说话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也不接受啊，也不接受。对，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接受的还是很不少的。虽然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非常乖的，非常非常乖，比其他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还是比较乖的，但是依然有这样东西。有些弟兄姐妹是想理解，尽可能的想听懂，但是很遗憾他听不懂，听不懂，所以听不懂呢还会有些磕绊，还会受些亏损，这是亏损，这是我思考这个问题所要跟大家的最初步的一个表达，这是我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牧养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组领袖，我们的小组领袖以前我反复的谈一些东西啊，基本上不懂，基本上不懂啊。那么现在经过了一些磕碰，无论是自己创业的磕碰、牧养的磕碰、谈恋爱的磕碰，磕碰完以后，慢慢他就明白了，哎。现在呢，开始思考用神的话语作为神圣的原则，正好像以弗所书的，就是神的话作为一个宝剑，作为一个宝剑，它是可以真正的刺透、抛开的，是非常锋利的，把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一些东西，甚至啊，把我们的灵魂深处当中一些东西都可以啊刺透、抛开，所以他是感觉到真理能力的。那么我也很兴奋，当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明白了，所以我就不失时机的，我就跟大家能够切入，能够谈。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明白自己心里所想的，以前他是不明白的，那潜意识当中的一些东西也是不明白的。圣经所揭示到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赤裸裸的一些真相，他们以前是不明白的，所以现在慢慢明白了。我希望他们自己领受这些真理的好处，然后再去牧养他们每一个啊这个小组的小羊。那你真正就是成为不亏负神也不亏负人的一个小牧者了。所以你们能这样的话，你们这个信仰是活得明明白白的，因为这个信仰是活得自身先受益的，这个信仰活完以后就可以分享出来，是带有能力的，带有真理的光芒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真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他的话带有能力，怎么带有能力呢？所以我们以前知识不多，我们以前知识甚少，现在我们要知识多一些了，要多一些了，都是靠这样这样的一些大的原则，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生命之道了。我们要思考两，先首先思考啊，这样几节圣经，首先思考两节圣经。我们来一起啊，读经之前，我们再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知道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你是兴起我们的，你是栽培我们的，你同时要差派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牧者。主，我们知道若我们要成为能够牧养的人，这是你心意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心意，这是也是你向着你最看重的一个使徒之一彼得所吩咐的话，要牧养你的羊。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得到你真道的牧养，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在的光景，我们也不知道你创造这个世界当中 设定的一些丰富的内在的一种品质和含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质和信息，以至于我们不能明白自己，当然我们就很难明白别人，更难明白你的心意，也不知道呢恶者背后有什么心意，在我们里边编织出什么样的堡垒和谎言，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真正享受真理的益处，也不能真正带领弟兄姐妹能够归回你的怀抱，归回你的心意，也不能被你的真光所光照。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谦卑，我们就在你面前渴慕，我们就在你面前真正活出一个既可慕义的一个孩子的样子。我们要渴慕，我们更深的知道你，更深的知道自己，好使我们真正的按着你的心意回到你既定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赞美，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求你圣灵做奇妙的感动，开启的工作，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领受今天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你，阿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一起来读，大声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再读一些圣经，创世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两节圣经我把它合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谈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就谈到了地是渊面空，空气混沌，然后神的灵一直在水面上。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世界就分为一个表里，表就是神创造出世界的这一个宏大的宇宙这个结构啊，再有我们说地球有分啊水天和地表，然后接下来宇宙更是浩瀚无穷。那么这里边原来背后有一个灵，所以很多哲学家就认为这个宇宙背后有一个精神，特别是德国一个经典的啊古典的这个哲学家黑格尔就看到了这个世界背后原来有个精神。中国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的理学，所以新儒学从宋朝开始也就认为有一个天道，有一个天理啊，有一个天理，所以这个天理就成为这个宇宙的一个内在的精神。所以我们理解宇宙，我们理解神创造这个宇宙，宇宙和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宏大的表里关系，我们只知道外在的一个东西，就我们看的很浅的是唯物论的一些观念，只看到表面的一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用物理定律物理的概念可以测量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比较肤浅的。当我们谈到精神的世界，包括痛苦，包括哀伤，包括喜乐，包括爱，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用物理学的一些东西所测量到的，无论是重量还是质量还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很难测量的。所以这进入了一种很奇特的我们说灵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实际上有的说反映出上的世界。所以我们以后第二讲我回来以后明天带领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出国考察，那么等我回来以后我要再谈上和下接下来我要谈世和中，再下来我要谈灵头和身体接下来我要再谈心和灵，把这几讲谈完了以后，争取差不多就是第四十讲的，也就是使徒保罗的人生。我们效法使徒保罗，要从他生命当中得能力、得智慧、得什么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启发，都是要在这方面一步一步要进入。所以我们已经谈到了信和行，我们已经谈到了人和人和灵人和灵，我们已经谈了好几讲这样的一个词一个词这样的概念对比。那我们今天谈的也是一个很大讲这是一个表和里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就谈到了一个宏大的表里结构。那么在宏大的表里结构的一个很奇特的另一个被造物神生命当中，也就是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现在的一些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叫做什么呢？人生是个全息的人生是个小宇宙。这个以前在佛教当中就有这个思想，到了今天的一些生理学、一些信息学、系统科学当中也有这个思想，就是人生是个宇宙的缩影。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宇宙的缩影当中是不是也出现一个奇特的结构，是个表里结构。所以耶和华神用泥土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吹口气，然后记着这个里边看到了，然后向他鼻孔里吹口气，这里边有个里字就是个进入的意思。所以这个灵神的气息就进入到人的身体，然后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魂的名叫亚当。那有灵魂人什么呢？外在有一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内在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最后从小孩他不懂事咿呀学语，慢慢慢慢就长成一个很可能是个伟大的人， 人物，伟大到像爱因斯坦啊，像伟大的像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这样的一些人啊，当然有可能呢也变成了一个傻瓜蛋啊，或者一个罪犯也有可能。所以这个灵魂世界是变得非常非常丰满。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真正他的价值在他灵魂啊，他可能非常超越非常好啊，很多很多人都是靠他真正的他的生命啊，他给他很多人是饭吃。也就是说孔子死了2500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孔子谋生的啊，你比如说牛顿，还有很多借着他谋生的。那很多人呢，他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都没法维持，最后呢，我们可以说作奸犯科，我们甚至可以执行枪决。这样，所以人的灵魂价值是非常大的，有的大到一个程度是永恒的，有的小到一个程度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法维持，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基本的结构，那就是人生命当中有一个无限可以扩展的自由的，可以往里面无限添加的这么一个灵魂的世界，一个空间。所以这是人的理，理和表啊，就形成了又一个表里的结构啊。我现在总结世界的整个的，你要想了解这个宏大的宇宙，一定要看到这个宇宙背后运行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正像以弗所书所谈到的，格律西所谈到的，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所以神的灵充满万有，就是在他所创造的万有的里边。所以这里边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伟大的表里结构。那么人也是这样，人我们看到哇，活灵活现，它里边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也是个表里结构。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非常非常智慧的，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智慧。所以我们超越了唯物论，超越了所有的无神论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假象啊，一些假象。我们知道唯物论背后还有一个更伟大、更雄浑的、更丰富的、无限的啊，这个璀璨的、荣耀的一个精神大世界，那就是神的世界，那就是神的本体。我们人内在也是这样，我们有无限的发展的灵魂世界，那就是人的本身，人的价值所在，就是人的精神。神世界，人的灵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叫做真相当知，真相当知。那么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你要想了解一个人，一定要了解他内部的丰富的世界。如果你不了解丰富世界，你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说这种话，为什么有这种举动，为什么这么怪异，为什么这么超越，你就不知道了。所以当我们给到这个真相的时候，大家知道一定在你个人生命当中你先受益，接下来你在牧养当中你要指出大家，看明大家内在精神世界的东西。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要总结什么样的真相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个，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叫做形上有神；第二个叫体内有灵；第三个表里相应；第四个知理方明。知理方明，什么叫做形上有神呢？就是整个大千世界它里边有一个真正的更伟大的精神世界。第二个，我们体内，我们表体，无论你多么 handsome 啊，你多么的 beautiful 啊，女孩我们叫做姣好啊，我们是娇美；男孩呢，我们叫做 handsome 啊，我们英俊啊，我们叫做酷啊，比较酷。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啊，这些都是表面的啊。正是耶稣基督的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是它就那一点点价值，而那一点价值就是青春那一点点的时光，差不多十几年这个时光，接下来慢慢慢慢的衰老，是这样的。所以灵魂世界是与日常新的啊，是精神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体内有灵，然后接下来表里相应，按着神的创造，表和里当中是一个正相应的关系，就是耶稣说的，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表达出来了，你心里的恶意自然要表示出恶的言行来，心里充满的善念你自然表示善念行，也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透过什么果子你就可以分辨这个树。原来神创造这个东西是个表里正向一致的相应，但是人犯了罪以后，也可能透过一种假象掩盖背后的一些邪恶的动机，所以表里出现了一些不是正向相关的一个东西啊，一种假象的东西，这也是可能有的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然世界可能没有什么无什么真假，但是因为人的眼光看不到真正世界的真相，就好像以前我们看原来是太阳绕地球转，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转，所以我们被一些假象所骗了，这是人犯罪以后智慧出现衰减的一个结果。但是人这个东西是比万物都诡诈，所以神透过先知异内米告诉我们，真是狡诈到了极致。 较大到了极处，所以我们人就出现了犯罪以后就表里不相应，甚至是有意的不相应，有的人是无意的不相应，下意识的相应，潜意识相应，但是表面上好像装出一些东西来，有些虚伪，但是还有一些是恶意的不相应，就是我就要骗。所以在孙子兵法当中就谈到了兵者诡道也，就大战这些人都是靠着啊这种诡道，我们现在商场说的无商不奸都属于人犯罪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在这种大千世界世俗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不知道神造人是表里相应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也努力学习一种虚伪的办法，甚至一些欺骗的办法，一些说谎的办法，所以这不符合神造我们人的一个表里关系。那么知理方明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想了解一个真正的一个世界和人，尤其是有灵魂的这样的人，包括有生息的活物，包括狗啊猫啊一些东西的话，其实你更多的不是在他外表的，不是在他的生理学的东西，而是在他的心理的东西。所以动物精神世界很丰富的，尤其是有一些啊有点智慧的动物，像海豚、像鲸鱼、像大象、像狗、像犬这样的动物，你就更多的想了解他精神世界的一些东西了，而不是他表面一些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对于人来讲，若你不了解这个人，无论是我们牧养，无论是我们谈恋爱，怎么样的东西，都不可能抓住对方的本质。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叫知理方明，知理方明就是在表里结果当中理是主要的啊，只要是有灵的世界，有灵魂的世界，理是最主要的，而且它的天平的比重是无限的，随着年纪增无限的向这个理在倾斜，它表是肤浅的，理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表里结构。所以理很大，意思就是理是主要的。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神学的哲学观念，就是从神创造世界，把它灵注入到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充满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同住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样一个结构。如果谁都明白这个结构，一定被表面的假象所欺骗，我们的牧养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我们自我的见识、自我的认识不可能明白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变成糊里糊涂的，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聪明的基督徒的，不可能的。所以表里结构是一个基本的结构啊！我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辨明自己的动机，往更深处的啊，看到圣经怎么来提醒我们理在的东西什么东西。同时我也提醒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小组领袖，每一个同工，你更多的看到你的组员内在精神世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反应的他们不晓得啊，他们反应的，所以你要透过神的话语归正他们，牧养他们，你才能真正做到了啊，尽职尽责做了牧者的职分，否则你对自己亏欠，对别人亏欠，对神更亏欠，到神没法交代的，那我们就变成了宗教教徒啊！我们在这很多时间80%是在浪费时间啊，不是在用神的道归正我们，神道长我们的智慧，不是这样的，用神的道真正丰富我们的生命，不是，明白了没有？所以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啊一讲，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很小、很小的一讲，不要这样讲。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要总结这句话，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每兵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所以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一个一批人，这批人可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那是罗马文化当时最高端的文化，而且是带有一种贵族性的文化，所以那时候罗马的真正的地方的长官啊都在场啊，都在场，都介入了这件事。那么这样的文化最后实际上他们的决策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那么当时还有犹太人、希伯来人最精英的一批人，他们是群体的进入了一种胡同，群体的进入了一种心理学上的一种无意识状态啊，那么做出的看似是最合理的，但实际上呢，从更深层当中呢，是完全彻底的错误和糊涂的啊，一个罪的决定。要这个决定，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历世历代都有可能这样。我们不仅个人糊涂，我们可能集体糊涂，我们可能一批精英糊涂啊，就好像近代的啊，从整个的洪秀全运动到整个义和拳运动，到五四运动，到整个的啊文革这些方面，我们常常出现这样的集体的糊涂，而且是精英越精英越糊涂，越精英越糊涂啊，这个精英成为一个糊涂的弄潮儿，最后把整个民族带进糊涂这样的一个状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啊，不知道理啊，不知道理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罪人的通病，就是你和我啊，世上的普世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撕开的一个最赤裸裸的一个真相。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真相，我们就自我感觉良好。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可能慢慢进入一种自我良好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属灵追求，包括我们的对读经祷告各方面，我们进入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啊。所以今天刘老师他来主领圣餐，他圣餐当中他谈到了昨天我们对话，他谈到了昨天晚上圣灵对他提醒，若圣灵不提醒不光照我们，我们就变成每个人都变成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以为我们说的话各方面都是最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是错误的。所以你会看到刚才他的小小的见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其实我们才把神的心意最最高的标准告诉我们了。我们若不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和启发，我们就以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最正确最合理的，这就是世人真正走向悖逆的一个最最根本的啊一个原因。所以罪人的通病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个叫做自以为知，第二个其实不知，然后接下来哎，好像已知啊，还有未知。就是前两句是谈到了懵懵懂懂的一些基督徒，甚至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还自以为知其实不知，自以为知。我们有历史里面多少人，我们整个的在五四运动时候，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是出来了多大一批精英啊，比如说梁启超啊，比如说康有为，这些人都认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一些方法，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后来兴起的很多很多的仁人志士先贤们都以为这，但是其实不知，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个中国这个社会背后，这个世界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背后，原来还有个更高超的理，这个理的内在的心智，他怎么掌握这个历史的走向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内在的规律，包括人性当中罪的规律啊，他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认为，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世界只要是制度好了，所以人呢就没有剥削了，人就彼此都善待对方了，所以那个时候生产力就莫名其妙的大发展了，人就可以按需分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理想家他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在人性论，基本上人性论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蓝图啊，这是一个乌托邦的蓝图。那么现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是生产关系解决了，好像每个人都成为这国家的主人了，但是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小心啊，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争竞依然啊是这个充斥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结果。所以这就是对人内在的理的不知，所以导致了整个的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啊，可能进入了一种错误的一个导向。那么好像已知是什么呢？是指一些特别是基督徒，就好像你也知道了，你读经读得挺好了，祷告祷告挺好了，大家好像也挺理解了，但是还有未知，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就用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话，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一句话啊，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应是不知道。这里边告诉我们，原来神跟人同工啊，是一步一步一步把人带进真相，一步一步把人带进更深厚的东西，一步一步把他带到人的心意，一步带进他的心意，一步一步带进他事工当中更深的这样的领域。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跟神同工同行当中，他自满了，他以为哇差不多也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尤其是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神最瞧不起了啊！神开始不满意你这种状况了，所以神就把骄傲的人拉起来，然后如果你真的谦卑了，神把谦卑的人再提升上去，所以谦卑的人突然间变得好像聪明起来，那么聪明的人变得好像愚钝起来啊！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智慧的辩证法啊，告诉我们一个真谛。那接下来我要引述几节圣经，这都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看到的，他自己分享出来的，同时他也是自身领受的，他也是自身经历的，所以这几节圣经很宝贝，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按照神的标准神的心意所看到了一些我们内在的理，也就是我们内在理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大家都了解的一段圣经，这个意思大家都了解。我现在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给它拎出来，特别是这句话，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就是 within 啊，就是在我的里边，在我里边肉身的里边，你看到这里边就有个表里了。所以啊，我们表和里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非常深厚的圣经根据的啊。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哦，这里边告诉我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甚至我们信主已觉得哎呀更新良好，圣灵常常提醒我的时候，原来在我里边，实际上我那里边，我肉身的原来老我里边是没有什么良善的。哎呀，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犯罪以后的内在的真相，里的真相，里的真相啊，所以是一针见血，是赤裸裸的啊，所以让人听了以后非常难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我们自己觉得品学兼优非常好的，特别是彩虹之家的一批人，彩虹之家一批人，我相信是品学兼优的一批孩子。那么，但是神告诉我们，在我里边没有什么良善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句话。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谈到了我们保罗说，我们就是一些圣徒，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他们是外邦人，不认识主人，这些人跟神的生命隔绝，神的心意隔绝，这样一批人。然后隔绝完以后呢，怎么样呢？这批人怎么样呢？我们也像他这批人怎么样呢？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还可能差不多类似这样子呢，是怎么样呢？第一句话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啊，第二句话要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以前我曾经说啊，一个罪人或者说已经蒙恩得救的，但时常对罪不敏感的一个圣徒，常常就是所谓的啊双欲啊双欲之病啊，一个叫做情欲，一个叫做私欲。情欲是跟肉身有关系的，私欲是跟自己的精神世界有关系的，自 ego 跟自我的 ego 有关，一个是跟自己的皮囊臭皮囊肉体有关系的，一个是跟自己的 ego 有关系的啊精神世界。所以人分灵和体，一个是从体方面产生的情欲，一个是从灵魂深处的私欲当中产生一种动机。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了，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是什么？灵魂所喜好的去做啊，所喜好的这个喜好，就我以前曾经说过，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以喜好的，但是你自己觉得好像比较亏啊，良心受不住，但是你私下里还在干，比如说我们去打网络啊，去关注一些不良网站啊，去沉迷一些啊奇特的瘾的一些东西，包括抽烟呐、酗酒啊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不太好。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心里想干，所以我们就在那偷偷干，别人一来偷就把计算机关掉了，关不掉把手机了，把电门啪就关掉了啊，就这样啊。所以大家可能小男孩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灯就关掉了啊。所以还有些母亲就跟我说了，哎呀我进去以后那孩子哇捆张包就把电门关上了，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是跟肉体的情欲有关系。还有一种啊，就是不好的一方面，你喜欢做的，还有一方面是好的方面，就是哎，我觉得我做善事，我帮助这个人，我给这个，我乐善好施，这也是你自己心中的喜好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这里边隐含着一句真理，就是凡是不是神所喜好的，怎么样呢？都是罪，都不是神所喜悦，都不是神喜悦。所以心中所喜好的分两方面，一种是你都认为不好的，你偷偷的干；一种是你认为好的，你光明正大干，但是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是这两个方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是关乎情欲的东西，一个是关乎自己喜好的，就是私欲的东西。这是把人的赤裸裸的内在东西再深一步。刚才谈到了内中没有良善，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内中到底有什么呢？到底就是情欲和私欲和喜悦的东西，没有神的东西，明白吧？这里边再一次告诉我们里边的光景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我们一起背过的，好，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起大声。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内心的邪灵。 这里边更深一步了，就告诉我们，我们出现的一些悖逆的一些东西，对人的悖逆，对神的悖逆，甚至对自我的悖逆，自我跟自我打仗的这些悖逆，怎么样呢？原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东西，就是邪灵在我们生命里运行，在我们生命里，就是我们的悖逆不单单是发自自己的了，原来还有恶者在给我们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啊，在旁边煽火我们，所以这个悖逆就变得非常高涨。所以我们有的悖逆呢，是很理性的悖逆啊，很温柔的悖逆啊，这些有可能悖逆。但是有些悖逆是很抓狂的悖逆，哇，他自己都是跃跃欲试，都窜动的，像火苗子一样被窜动的。所以你看见人突然间变个人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知道那恶者在背后在煽风点火。对不对？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更深一步的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理不仅没有良善，不仅是只是顺从自己的肉体和自己所喜欢的事，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悖逆，而这个悖逆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厚的悖逆力量在跟我们来一个双簧，来一个二重奏啊，这样子在我们里边动。哦，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那就更有意思了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另一个很重要的真相，就是一个圣徒当他成圣，他在真正接受福音以后，正像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同死，然后接受我们与耶稣同活，就更加美好。我们与耶稣同死的时候啊，然后这是福音的一方面，原来福音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与耶稣同活。同活到一个程度，这个福音到一个程度，就是神白白的死了赦罪，然后接着神白白的赐给他生命，赐给他儿子生命，让他白白的为我们活。所以这样来讲，这福音积极里面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一个人真正被神得救重生以后，再抓住福音的另一面，那就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怎么样呢？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超越很多自我非常暗淡的、非常想改改不了、想洗洗不净的那些东西。就好像我们的衣服突然间有一些石油啊，有些沥青在那，很洗不净，撇略可惜啊，洗个洗不净那种情况。但是神说不要洗，这些都变不了。然后我给你一个新的。所以这就是神的生命，基督生命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圣徒突然间启示出一个新的理，新的理，这又是圣徒的一个真相，就是有一个崭新的圣洁的一个有神性的理，一个生命在我们里边活着。所以保罗亲身经历了这个东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但是他又说出了我现在肉身活着怎么样呢？是因信神的儿子活，就是我还没有死，但是因为我信他。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他一切的话语，然后就他的生命就流进我的生命啊，我就不再做主了，我就让他做主，这是信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果效。那么怎么样呢？我知道他爱我，爱我到一个程度为我舍己，所以我就相信他可以彻彻底底的真正的为着我的利益，为着我的福分而真正掌管我的生命。所以保罗那个我还在，但是他把那个我的真正的所有的权柄都让位给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是圣徒当中的理的另一番奇妙的光景，另一番奇妙的光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更精彩了。所以到了整个神的启示，启示启示啊，到了最后的啊，就是哦，我们说以弗所书，我们在同工会当中，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我用了四个字，它奇奇在哪呢？它是一个揭秘之作，就是把历世历代的创世之前的神在永恒既定的大的奥秘，全一下子从那拉开了。这奥秘，那奥秘之作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把奥秘中的一个真正属天的征战的奥秘就给我们拉开了。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哦，就把我们原来我们人间的这种挣扎、挣扎来挣扎去的，更高超的、更深厚的启示出来。原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几节圣经不得了，这五节圣经不得了，我再给大家理一下。第一个谈到了我们内在的老我已经没什么良善了，第二个谈到了 就是这个良善是顺从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和内在所喜欢的私欲啊，这是刚里边的。那第三个是告诉我们，这些私欲的东西实际上背后有邪灵的煽风点火，让我们的悖逆来得更加猛烈更加强烈啊。然后接下来得胜的基督徒以后，他内在的里边有一个彻底的翻新，是神圣的生命进驻。然后接下来给我们看到了我和我内里的交锋，内里的征战，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问题都出不来啊！我甚至看到他的眼神有些暗淡，有些东西的话，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拉开他灵魂的这个幕啊！原因呢，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些灵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更加清晰是这个东西了，更加清楚了，原来背后确确实实有些灵里边在上面打来打去的啊，有更深的东西啊！所以五节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好，都是理的揭秘，都是把理的赤裸裸的给我们揭开。啊，一个人如果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你都明白了，你就真正长智慧。啊，我们信神的话，我们就真正就信到点上了。我们辅导个人，我们自诊和助诊，我们自诊自己的自我诊断，助诊是帮着别人诊断，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不会成为一个庸医、巫医啊，巫医、庸医都是误人。所以我们再次思考启恩保罗，为什么保罗他领受了神这么大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恩赐，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没有一个人圣徒，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我再次说，再次说，不思考啊，不知道，一思考下一条，就是保罗生命当中有确确实实太多的经历了。这个人是奇特的啊，他是从人生的人子，哪个从神生的人子，这两个之间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思考借鉴的一个阶梯啊，阶梯。所以保罗其人他怎么样呢？我们谈这几点。第一点是一个叫做礼物良善，第二个叫做主来更换，第三个叫做表分善恶，第四个叫做属灵征战。哦，原来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这样高度概括一下啊。第一句告诉我们，我们内在没有什么良善，内在没有难的。第二个什么呢？啊，告诉我们，我们没那个理啊。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靠给我们活啊，神我们可以与神同活，神在我们里面活着，而且做我们的美好的主宰。啊，他甚至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主来更换，主来更换，主不是改良啊，改良我这个老我，不是主帮我洗净，不是这样，是主来更换，他主来到我里边来了，所以我里边就有一个神圣的灵啊，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灵了，明白吧？这是福音的一个另一方面，福音有两个关乎我们每天生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罪被洗净，老我定死了，一个是什么呢？新我与主同活，那个活的。主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主宰，这是福音的两方面。我们以后要专门谈福音的奥秘这两个方面啊。我们先不谈福音的最后的身体得赎，我们就谈今天这福音两个方面，怎么我们活出来。然后第三点，表分善恶，表分善恶，我们的表的意思就是言行啊，我们言行好像有善有恶，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个属灵征战啊，表分善恶还是属灵征战啊，这样就把整个的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以及这个心理世界的关联的更深厚的属灵世界的背后的很多东西都一连串的都给我们啊提出来了，哇，一下子给我们提了出来啊。所以我用一个字，我不得不感叹一个字，我最后我想怎么能够表达我对保罗这些透彻的这样的一种领悟和启示和这样的一些分享和表达呢？我最后想来想去就想出一个字来啊，就是个透字啊，太透了，透透亮亮，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干货啊！你看那个干货，木耳啊，木耳，小小一把，撒起那紫菜下去，所以这都是干货啊！是大家如果能够明白了这个干货，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就可以牧养自己了啊！先牧养自己，领受福分的好处，然后接下来再去牧养别人，牧养你的妻子啊，牧养你的丈夫啊，不要牧养丈夫，让神让基督坐上头牧养他，然后你替他代祷啊！当然，你也可以劝勉他。你可以责备劝勉他啊，但是你不要取代他，不要取代他，那么你就可以牧养你的组员了，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的小组领袖一定要长智慧啊，要透彻理解，久病成医，久病成医。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东西，我们再思考我们过去的老我，我们信主以后的挣扎，我们今天突然间可以成为一个名医了。 啊，久病成医，我们久病成医真是好的一个病人，只要他稍微有点聪慧，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很好的医生，
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啊！你比如说我自己就特别知道我自己的病灶在哪啊，我的病灶是在这个支气管这块地方，所以我到一个地方的话，我知道我带什么护什么，在，所以我就知道久病成医。那你要问啊，我们的可爱的游民弟兄，他就知道他久病成医，对不对啊？他保护肠胃，他已经是个小专家了。一个小人，其他的人都是这样，这样对，这就位。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啊，我们再回想我们以前的人生的挣扎，你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诊断如神的一个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诊断放纵情欲啊，第二个诊断就是贪行私欲，第三个诊断。就是刚硬悖逆，第四个诊断就是不可理喻，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多赤裸裸哈，神就当头棒喝，嘣就给我们一个闷棍的，就是这样。你现在自我感觉良好吗？你现在不是臭美吗？你现在不是觉得有属灵骄傲吗？你现在不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吗？我可以告诉你，原来圣经赤裸裸告诉我们，我们老我甚至把老我带进我们的信仰当中，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若不是基督来更换的话呢，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个光景啊。我们在基督面前反照啊，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面前反照啊，荣上加荣，那是慢慢的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老我慢慢的被神所洗涤。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自我的底色有个清晰的认识，因为这个底色不停的啊，要玷污神的圣洁，要浸润，要包围，要捆住那个新的啊神圣的生命在我生命的长成。所以这些愿意捆住的不停的啊窜来窜去的这样的一些比较黑暗的一些东西，我们生命的黑暗东西是什么呢？我就用这四句话来概括。你明白这四句话了，小组领袖你就不得了了，你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牧者了，一下就作为我们叫做 biblical counseling 啊，或者是 bible counseling Christian counseling。 现在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两类，一类是世俗心理学加进来了，加进很多，一类就是从神的道上来一些非常真实一针见血的东西。这一针见血就是四个方面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老我当中都有这四个方面。你不信你问问啊，哪个小组家乐小组有没有，娱乐小组有没有，家里的小组有没有啊？有，我自己当面的我就给你们戳穿了啊，就是这样，放纵情欲啊，想放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贪行私欲啊，就是今生的骄傲私欲，就是我自己想做的啊，不问神的，我自己想，我感觉好，我感觉神让我做啊，最美其名曰，我感觉圣灵让我做的，哎，实际上呢，就是私欲自己做的，啊，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啊，姐妹也好，弟兄也好，谁让我做，谁让啊，圣灵让我做，结果过两天圣灵，哎，圣灵现在就这样做，啊，圣灵怎么可能翻手云覆手雨呢？怎么可能这么啊，短短的一两个星期，一两天就改了呢？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这种谎言，就是参与掺杂了很多东西。啊，这是实际上私欲在作怪啊，私欲最后把在圣灵也搅进来了啊，圣灵搅进来，这是第二方面，很私欲。然后刚硬悖逆，什么叫做刚硬悖逆呢？就是你给他真理的光，他第一个就像约翰福音的，他不理解，然后不接受，然后拒绝，但是很好感谢主，那句话来讲，不能战胜。也就是说，虽然你私欲，但是你真正在神的集体里边，在神教会里边，你还是不能够逾越真理的光芒。所以讲坛依然是神圣的，所以讲坛不是胡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讲我们的老的光景，讲我们的罪，讲我们的罪。所以你用刚硬去抵挡啊，然后接下来你用悖逆去抵挡，这就是老我的本然的反射啊。一个聪明一点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找理由啊。你这样说不对的，我不是这个动机，你错怪了我，闷闷闷闷在那哭啊，对，哎，对，你错怪我了，错怪我了，对，错怪你什么呢？没有错怪你，记住，对，你真正在神面前明光照，你知道没有什么错怪你，所以这就是做牧师最难的一点啊。如果把这个赤裸裸跟大家说了以后，你肯定闷闷在哭；如果不说的话，你的病还在那儿啊，然后从基础到腠理，从腠理到病入膏肓啊，最后很难医治啊，很难医治。啊，最后大家说你信主多久了？我信主20年了。哎，怎么你像个小怪物一样？哦，我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整个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基督徒。 再高一层次的啊，他就用属灵的东西啊，属灵的骄傲告诉你不对啊，你论断啊，你这样的不谦卑，你这样的不造就，哎，等等，说了很多话，还是悖逆啊，说到底还是悖逆。所以一个属灵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领袖，小组同工，你应该有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到他背后的东西，什么叫做劝勉，什么叫做用真理责备，什么才是真正的论断和悖逆啊，不是的啊，论断不是轻易干活的。所以如果有真理的给你指出来了，你要从善如流，要感恩，这样就叫做悔改。所以悔改就是从悖逆情况突然间有一丝光线拉开了，哇，你转向神，这就叫做悔改。所以我们不要悖逆刚硬，但是你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这种真理光，你真正很刚硬，那么神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你的时候，怎么样呢？最后你会变成不可理喻的人啊，这是最难的。不可理喻的人，有可能你失去救恩，有可能就不是在神前，有可能神任凭你这样做，那就非常惨了。明白吗？千万不要到那个程度，千万不要到那个程度。所以，若没有神的怜悯恩典，我们真正不知道宇宙背后的理；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正不知道内在心理；若不知道神的恩典，我们真正不知道这个理的背后还有更深的一些灵里边的冲突，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浅薄的悖逆刚硬之人，然后以为自己很聪明啊，都是人间的小聪明小智慧，然后最后变成了不可理喻的人，这最难的。所以我牧养到一个程度，最难的就是不可理喻啊，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我都遇到过不可理喻的人啊，这是耗费巨大的属灵资源，耗费啊，像我这样的一个没有太多时间的一个牧者的经历，这是最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很矛盾，望而却步不好啊，然后努力去征战，那最后的话常常是收获甚微，因为啊这里边有神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恩典，如果神不开启的话，我们很难做成的，做成也都是假的草木和节的东西啊，做成完以后最后奔又回去了，做成又奔回去了啊。喝酒有一句话叫还席啊，你们知道，喝酒的话有文雅的话叫还席，大酒大肉大好大鱼都吃进去了，喝酒喝高了噗噗都吐出来了，这里边都是好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他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光照，最后你就说出金玉良言，给开的非常好的出口，最后结果呢，他最后还都还给你，最后彻彻底底都给你，这就叫做不可理喻。他可能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常坚决的啊抵挡你，就是跟你争跟你吵啊跟你争，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静默温柔暗淡的去回应你，就是 no 不错 no 不错。两种情况我们都要警戒，我们都要警戒。我们是个智慧人，神的儿女，我们的良心被神所苏醒，我们的灵耳被神所开通，我们再也不做那个不可理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谦卑受教，一定要谦卑受教。当我们谈到了头和体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原来神已经把很多很多的权柄和智慧都已经赐给他的身体他的教会了。我们的教会是很带奶瓶，我一直说我们教会很带奶瓶，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身体啊，进入神的身体，成为肢体，进入神的血脉，进入邪的真正圣灵的供养当中，我们就有智慧了啊。我管它叫做华佗在世啊！如果你对自己有这样清晰的诊断，如果你对很多的没有得救的人这样诊断，如果你对得救以后还是懵懵懂懂的人有这样的诊断，你就是华佗在世，你就是属灵的神医，属灵的华佗。我盼望着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智慧，更盼望着我们小组领袖先有这个智慧，好不好？不要懵懵懂懂的照本宣科的拿着神的话咣咣咣啊，一晚上一看表说10:30了啊，大家散会了吧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某某堂的堂徒，某某某教徒啊，这个不是一个光明之子啊，智慧的人不是的。而接下来我们再读几节圣经，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心地已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厉害了吗？这种人他不肯理喻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心里进一步的昏昧，然后与神的生命进一步的隔绝，神的恩典和光照就进一步没法临到他生命当中，然后他就更加无知，然后心里就更加刚硬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恶性循环。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再读下一节啊。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你看了吗？看到没有？是不是啊？良心丧尽了，然后放纵私欲，放纵私欲，贪行种种误会，贪行啊，贪行。所以这私欲当中还是两个，一个呢情欲的东西，一个呢私心的东西，私欲的东西，就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自己喜悦的东西。再一次圣经再一次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了。那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既然神，既然人的生命当内在的理是这么复杂啊，既是丰富也是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理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案和处方。那么从整本圣经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吧？什么呢？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所以基督有生命在里面。什么生命呢？好像是人子的生命，实际上是神的生命。所以神愿意把他生命灌注到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理彻底的更新啊，然后他自己还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老我被他不断的光照更新，然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是老我死了，就是我们自然的我被他的更新，被他的充满，然后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做主做法。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所以基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人，不是两千多年，不是讲基督就是神的生命道，也就是现在的圣灵，是基督的真正的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那现在基督灵，我们以前说两千年前基督灵是借着一个人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现在基督的灵两千年以来，基督的灵是借着一群人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是他圣而公之教会，也就是基督就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体当中。当我们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集体就是个基督；当我们个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基督生命的见证。那么对症下药，我说给大家的就是这一个，所以我叫做仅此一位。药我们不是开大处方，中国中药一开大处方，你看了吗？啊，有的人三副药背个麻袋过去了啊，三副药一，哇，这一副药就一个袋子，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就一味药，就是基督，你把它掌握了，就一劳永逸就解决了。你掌握不到的东西，你就一点一点吧。今天要温柔，明天要良善，后天要节制，再次要恩慈，再次来啊，要慈善，这些都要不了的啊。基督一来，全部解决啊，疗效可期，疗效可期。如果你真正得到了基督的，你最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治疗的果效，这叫做，而且你是可以期待的啊，你可以拭目以待的。这个疗效是什么呢？一个字就是义。我所用的紫色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人间的规矩，是神所定的规矩。那什么是义呢？义者标准也。神造万物都是有他一个标准，就像人造椅子桌子都有他一个合用的尺码，合用的标准。所以神造万物包括造人都有一个标准，这就叫义。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叫做不义，所以神造人达不到标准就叫做罪人，所以人达不到标准的人叫做罪人，罪人就是残废品，就是没有达到原作者原创造者的那个既定的旨意，这就叫做不义。所以不义就是罪啊，原来罪就是残缺不全，就是次品，就是一个啊淘汰，应该淘汰的产品，对。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恢复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圣洁，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哦，如果你接受了基督，原来你的理就变了，你的理再也不是那四点的理了啊，四点理了，你就接受了一个新造。你看了吗？这新人是照着神样造的，这个造和创世纪的造又一个造，就是新造。啊，人原来一个 new creation 啊，这个名字起的是很好的，有真理的圣洁，就是你这个圣洁和义啊，这个义的意思就是 righteous， 不是仁义，就是 righteous 啊，这个义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就是神的标准，就是真实的标准，就是、绝对的标准，绝对标准就是神的那个标准，然后神的那个品质，那个品质圣洁是反映他内在的 quality 标准的 啊，这个义呢是表示外在的可以表达的一个标准，所以圣洁和仁义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表里关系，有内在的圣洁就活出外在的公义，外在的仁义，所以它是真理的圣洁，就是神绝对的标准的圣洁，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理已经被神所直换，被神所更换了，不是被神所改良，是被神所更换了，是一个心脏啊，理就改变了，自然而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理的更换以后，我们慢慢的，有的是快一点，有的是慢慢的啊，有的是慢一点，就出现了一个表啊，这个表就再也不是贪心各种的污秽了。我们刚才说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啊，然后随从自己的私欲和自己所喜好的去行，然后说啊，我们刚才说那个词很有意思，叫做贪心各种私欲，各种的污秽，贪心各种的污秽。现在你有了一个神的心造在你里边，你的理已经彻底被更换了，所以你的表就不同了，而这个表是你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的，是那个理的自然而然的回应，那种理和应之间又是正向的回应了，所以就出现了中国孔子所说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啊。孔子我有句名言，他说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行，非礼勿视啊，非礼啊勿言啊。我们现在就谈出了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活水在里边啊，然后他就出现一个自然而然的表达，他的表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从贪心污秽到非礼勿视，到非义勿听，然后到非义勿言，然后到非义勿行，就变成这样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它像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哦，它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有没有这种状况呢？有，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有。那么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有没有呢？有，我们可能呈交锋状态。那么我个人当中呢，现在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以前胜不过的挣扎的东西，现在越来越自然了，就是感觉不是很需要很大的力量，就怎么样了，越来越自然的可以胜过了，这就叫做那个老我慢慢的更新，神慢慢的掌权在你生命掌权。尤其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主动的让那个神，所以我们就会快，我们就会快，我们就会快，越快越来越快，最后让神真正自然而然的做我们的主，这就叫做表里意志也。我们最喜欢的人是表里一致，表里如一的啊，因为犯罪以后我们常常表里不一致，我们说这个人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就是口说是这样的，表是这样的，里面是那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表里一致，不是一致，是以意为标准，意志而已啊，表里意志，这一个人就活出圣徒的一个表来了，因为他有神的义的本体，也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罗马书给我们这样一节啊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段圣经是不是很奥啊？啊，我们读起来很难的、啊。这段圣经怎么解法？这段圣经很难解，我们简单的、直率的啊，一针见血给大家解。这告诉什么呢？神把基督变成了我们的理，然后我们身体就因罪而死，因罪而死。什么叫做死呢？我给死今天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解释啊，死原来有这个样的解释啊。比如说我们说有小孩玩过家家的时候装死啊，装死，我们推不动了啊，他装死一定是不动了，没反应啊，就叫装死。所以死给我们看一个东西，就是没反应，就是不动，也动不了了。啊，我们说一个人越弱到一个程度，再也动不了了，就死了。所以死的意思就是想动也动不了了啊，也没有反应了，这就是死。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内在的表达，怎么样呢？再有一些罪的东西，怎么样呢？只要罪的东西一启发，怎么样呢？我们的身体就要死了呀，就动不了啊，就动不了。明白了没有？就是我们身体不为所动。明白了没有？就好像你突然间有一个什么上锁，有什么东西了，你有个锁里边的给他一个密码给换了，里边的密码换了，怎么样呢？你再按输那个东西没有用了，它不动，哎，那个保险箱不打开，那东西没有反应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基督作为我们理了以后啊，那个罪在我们里边虽然还常常的能进入啊，诱惑我们啊，老我有时候还受他的捆绑诱惑，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动了，就这个意思。明白了，所以啊，罗马书六章叫罪身灭权，那句话来讲也叫做罪身失业，叫 disable 啊，罪身失业，它翻译其实有点错误，应该翻译叫罪身 失业，醉神不再听他的指环，然后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以前的灵在伊甸园已经死了，但是现在怎么样？因为基督在里边活着，所以神的义、神的标准一启发，怎么样呢？哎，我们的灵就来劲了，啊，太棒了！我就要这样活，我们的灵就活起来了。我们灵一活起来，怎么样呢？就带动我们身体也活起来了。所以神的义先来，作为我们的灵的理，我们的灵先表达出来，我们灵就表达出来以后，又作为我们身体的理，然后我们身体又表达出美善的行为。所以你看呢，一层神的灵，然后我们的心灵活起来，然后我们的身体又活起来，我们就向义而活了，我们就向神而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真的好，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叫做为何谈表里，我们今天为何谈这样一个奇怪的话题，怎么我听到听了这么久，我们有的人可能信主信了三四十年了，也没有说这个讲堂怎么会谈到这个哲学的问题。为什么？哦，不是哲学，哲学原来都是神学，神学原来指导哲学，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一下子智慧啊。为何谈表里？原来参破宇宙，参破世间，参破社会，参破个人，参破我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神学框架。我们用神学框架，我们也可以表达叫做真理的真相，真理的启发。这是一定要谈表里。我们之所以懵懵懂懂的去看自己，懵懵懂懂的牧养别人，都是因为不明表里，尤其是不明白理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糊涂的牧养和糊涂的啊宗教的生活。第二个叫做老我有何理，就是我老我那个理的那个底子，那个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我很善良，我很温柔啊，我很什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个老我的那个理到底什么光景呢？然后那个光景的背后里边的理，理的理又觉得到底什么东西呢？啊，第三个就是保罗何拙见，保罗有什么拙见呢？保罗对这个问题领受了什么样的启示呢？第四点就是如何医病理，就是我如何医治我内在的病入膏肓的理呢？把它彻底的更新，把它彻底改变了呢？理不改变，我的行为就像木偶一样，那底下那个东西是这样支配我的，我不可能表演出别的东西来啊！这就是为什么牧养不触及到理，不触及到理的更换、生命的更新、耶稣基督进驻的话，这个人是很难真正被改善的。所以我牧养到今天的话，我今天谈这个工作，谈基督，谈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痛定思痛的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信主牧养很久很久很久，最后这个东西总是不能够真正让真理，所谓真理中得自由呢？原因呢，理看不透，理更新不力，就成为这个状态啊。最后给大家的背诵的经文是一个相对的真相的 negative 的，不是很讨人喜悦，但是你给我掌握了以后，你就长智慧啊，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们上次背诵二章二节的下一节啊，我们来一起读。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可怒不可怒呢？你有时自己都跟自己发怒啊，你看到父母跟你发怒，看到牧者跟你发怒，但是你就是自己不悔改，就是自己的，就是这种人的光景。我们再念一遍，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和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真理，我们不要再为可怒之子，不要再内心刚硬了，我们要变成一个可以教化、可以理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平安。好，那我们一起来也简单的在上帝前向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地方，在此时此刻，你使用了你的孩子们，以色列孩子在这个地方能够明白你的真道，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运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这个地方，也再一次使用站在你面前的小子，使他越过他的败坏，再一次成为你国度里的祝福，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 主，我们愿意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在这边念的时间里面，主愿意来监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知道我们还有什么不符合你的意，主愿你的意充满我们。我这样祷告祈求，奉告基督耶稣基督的名。我刚才看最后这段经文，都感受很深。我就是那个可怒之子啊，真的是，不夸张，一点不夸张。我的外祖父，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外祖父是咱们江淮地区，就长江与淮河之间啊，那个有个叫江淮地区一个史志，里面有史可查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强盗。那我呢，从这意义上呢，肉体上讲我是强盗之子啊，那他手上有很多血债的，那最后是死在乱枪之下，死在骄傲底下。那这我，那我像我这样的人，骨子里面从小都是接受的那种教育，我爸爸我妈妈那个感觉给我的一些传统给我的教育哈，那就是儿子英雄了，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对吧？就是要不能够输给别人，那样的教育。在你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干的全是坏事，没有一件好事啊。然后别人说吃饭，一些睡觉的人叫吃饭，那没兴趣；叫我去这个看电影，没兴趣。又告诉他打架，哇，从床一下就跳起来了。你看是何等坏，何等败坏，相当坏。就这样的人，神愿意使用他，因为凡有血气的，在神手中都看为宝贝的。他在创始之初，他就选定了属于他的人。我们如果说相信耶稣基督是凭你的理性或者凭你的知识，我跟你说你信不了。我去了以色列，我认认真真的去体察一下，去反馈一下我的信仰，我才真知道原来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得救。表面上像刚才我们博士告诉我们的，就是表面上我们的信心好像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你能信上帝完全凭神的怜悯，我把这信心当作身体的另一个功用，是另外一个功能，这是上帝早在创始之初给你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发现呢，那个在以色列的地方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卖这个关于这个基督教的所有的宗教纪念品，无论是伊斯兰教的和是基督教，他们都卖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合一的，对吧？啊，都可以，他们都卖，而且呢这个卖的价钱都不低，无论是信基督教的、信犹太教的、信这个伊斯兰教的，都可以都在卖这些东西。而且他们还可以告，为了要卖这些东西，他们可以很认真的、很清楚的给你介绍这个东西的来历，经济方面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个月会是怎么回事，啊，可以讲得清清楚楚，十字架是怎么回事，都告诉你，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还有导游带领我们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十字架图录一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给你讲。我带领我的那个导游，刚好他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讲得这么清楚，你为什么不信呢？后来他就反过来问我，说他问你为什么信呢？哎，他问我一下，我想一下，我为什么信呢？他说：“你告诉我说，玛利亚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这个什么？说是圣灵感孕的，他你能信吗？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第二天早晨告诉别人说，我的肚子里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的，你说他说这是大神经病，是不是？可是我们却深信不疑，是不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小段很奇妙的，那个犹太人比较容易相信谁？比较容易相信施洗约翰。为什么相信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他的爸爸是什么？祭司，对了。然后在当时当那个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我不知道这个，相当于你们国会议员，哈哈，相当于你自己的国会议员，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那个人大代表，对吧？是很瞩目的。大家都注意，而且他每年当政的时候，他是举这个位置是众目睽睽之下，因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当他在圣殿的一举一动，啊，所有人都关心热点，都在关心他，关心他的时候，当他出来的时候变成哑巴，这样的话，这个出来变成哑巴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一个新闻热点，大家都说，哎，他变成哑巴了。是 一定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人变哑巴，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哇，就流传开来了。当他变完哑巴以后，大家一个关注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啊，哎，一段时间后来他太太怀孕了，他太太原来不生孩子，哎，这就是很奇怪，他太太原来老了都不会生孩子了，怎么 有大肚子了一块生孩子了。当这个孩子要生的时候更奇怪了，奇怪什么呢？奇怪呢，他给这孩子起名字，人家给他起什么名字呢？他给起名叫做约翰，我们就知道了是吧。那约翰呢，不是他的，约翰实际上是个姓，约翰呢不是他，不是他这个，就像我姓刘，哎，我这个孩子我起个名字姓王，哎，奇怪，怎么姓王呢？约翰，是不是？是不是？那可是他就告诉他姓约翰，在他姓约翰的时候，所有人哗就奇怪。当他更奇怪的是，当他说他叫约翰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嘴巴开了，可以讲话了。哦，这件事情奇了，大家就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这个约翰的身上。这个约翰将来会怎么样呢？哦，约翰将来，他我们知道他也是很悲惨的人，这个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我们要住在旷野，吃荒中野蜜，这表示他跟一般的宗教不格格不入。但是呢，大家都缺认定这是一个悲惨的人。约翰是点着了明灯，是其实不需要这个信，是不需要价值的。信这个，我告诉我就回来一个手机。那个我拿给你看一下，这真有个手机，你们就这个信也没有价值，对不对？信是什么？未见之事，怎么样？信是你不知道，你相信这有价值。我们今天很粗俗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啊，我跟你一见面或者一见如故，我们觉得很有价值。有的时候啊，稍稍接触几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但就这里，这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功用。上帝在人心里放下另外一个功用。很多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小学弄瞎了心眼。今天拦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知识太少，有的时候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太多，然后弄得我们呢就没办法真认识那个真正的最重要的那个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我刚才对这个表语里的回应，你看有一些我们常常时候我在教会里有时候碰到一些三四礼拜啊，在网上在打电话告诉我说，哎，鹏飞老师，鹏飞老师不好了，我什么不好不好了？你明天有没有空？我说我明天有没有空？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有要紧的事情，某某某被主接走了。我说哦，没某某某被主接走了，怎么就不好了呢？你想，你想想他的话，我们听得出来哦，原来他的信心只在今世有盼望，他的信心当被主接走了，跟死是一样的，就换个词，换个词而已。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太可怕了，是不是？就你要想一想，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得什么？这很重要。信什么？得什么？这是我们一生中要考虑的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信？为什么要相信他？那么这个信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它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的理性，不在你理性里面。但是你说当我在说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同学居民点头，这个点头我们把它翻译成文字好，就对对对，是不是？那对是什么意思呢？对是我说的，其实不是我高明。我们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也说对对对，然后为什么说对呢？因为他说的时候里面是有的，是我里面认可的，只是我原来模糊不清，没有把它里面调理。当他把它弄清楚了，哎，跟我里面的对上了。原来上帝的在最初造我们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知识远远超过现在的知识，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远远超过现在的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今天所有的科学无非分两大块，一个就是自然科学，一个就是社会科学，是不是？那自然科学干什么呢？自然科学帮助我们认识物质，认识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分门别类叫科学嘛，分科没有，分门别类，分成这各种各样的科学来干嘛用的呢？分了这样的科学，好让这些东西更好的被我们人来使用，对不对？那么社会科学干什么呢？社会科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让我们人怎样更好的享受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人觉得我们自己更有价值，对不对？可是你们看看，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神说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那么这人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一，管理什么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万物。我们今天可以吗？我们的科学，今天的科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有没有办法管理空中的鸟？你让鸟听你的话可以吗？不可以，我们没法让鸟听的话。我们可以让孩子的鱼听我们的话吗？不可以，不是那个时候可以。地上的万物，万物其实还不只指这些小动物，包括植物，都落在人的手的管理之下，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下，也都在都上帝都把它交给人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罗亚造方舟，我们你们参加那个上海上次那个世博会，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世博会，世博会有一个种子馆，实际上我这个种子馆，我觉得那个很有创意的设计。我认真的去考察一下这个种子馆，种子馆它是那个设计者只是立志要把世界上的植物的种子，种子很小吧，啊，每一样来一粒，每一样来一粒放到那里面去，你看那个管子已经大得不得了了，是不是？只是一粒种子而已啊！可是当时的罗亚，神吩咐他说：“你将地上所有的动物啊，七分七公七母一公一母，你们都知道的，是吧？圣经很熟悉，要放到一个方舟里面。”你们想想看，以我们今天的科学，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根本做不到。世界上所有的七公七母，所有的一公一母，不要说你就把它放进来，你把锁清楚都锁不清楚了。我们今天凭我们的知识，能锁进上锁进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动物，我们锁不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况且那个时候，罗亚就虚虚实实的把它做到了，这是神给他们的智慧。那时候的人的智慧超越一切，人与人之间沟通，今天我到这边来很辛苦，就是我英文不好，我要跟第四世纪说我要去哪里，我要给他比手画脚，比了半天他还听不清楚，没有。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就简单了，我要去哪里，我只要见到这世纪就知道我去哪里。为什么？人心意相通，没有语言，人不需要语言，人与人之间沟通没有困难，不困难。那个时候的人沟通没有障碍，人心意可以像一个对吧？所以当时造巴比塔的时候，巴比塔上面的人跟巴比塔下面的人不需要通过手机打电话的，知道吧？他想叫他爱搬什么砖他就搬什么砖，想到后刻什么梨他就刻什么梨，他们完全可以做成。他们对物质有充分的理解，所以他巴比塔可以做得相当的高，不是我们今天理性人理解到的这个程度。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脑子，我那天里刚好在我的团系里有一个生物学家，他说我们的脑子最多最多跟充其量说你有 97%， 97% 是不进步的，大多数都是对都是不能使用的。那神为什么会找一个废品？神之所以我们那么好的脑子却没有充分的让我们使用，就是你生命必须改变。你生命如果是没有从里面没有改变过来，给你那么好的本事，那就是会干坏事，那对人的祸害就大了。今天我们为上帝给我们造的这一切我们感谢他，就连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身体的疼痛，我们的对死亡的恐惧，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就不知道永生的美好，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疼痛，我们就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以前是一个这样很会打架，很想打架，可是我最怕的事情不是死，我怕什么？我怕疼，很现实，疼是很难受的，是吧？可是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说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你接我走的时候啊，就要少让我疼一点，然后最终最理想的就是寿终正寝，睡着睡着哎就到你那边去了，或者是最好就是像那个坐火车火马一下就上去了。所以我每次去步道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很喜欢什么呢？很喜欢去的很偏远的山区，因为我有殉道的心思，我说那个车子如果下去了，我就坐火车火马了。什么病痛，可是有一天上帝给我看到，原来痛也是福气。为什么痛也是福气呢？就是我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叫读者文摘，上面有讲这个有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没有痛觉，我一开始看到前面几个叫没有痛觉的孩子，哇，这孩子我要做这样的孩子，没有痛觉该多好啊，不会疼痛。他说可是不会疼痛呢，这孩子玩着玩手啊，就把手指头玩断掉，是吧？他没有痛觉，走路走路会把脚就痛断掉，因为没有痛觉，以至于呢，他不能保护自己，所以孩子呢，过不了几岁，没到七岁就死了。 后来我上网去搜一下，哎，发现没有痛经，而是一种好多种，有好多人有这样的病，但从最长的年龄没有超过十七岁的，在医生精心保护下，也只能超不过十七岁就死了，因为他很自然状态下就肚子的内伤啊，就他完全不知道，医生没法给他诊断，所以最后都死于非命。我感谢主，原来疼痛也是恩典。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们老师说的那个，其实在表面上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啊纷纷扰扰，其实你要一个生命，当你生命改变以后，你可以做凡事谢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给你预备的一切都是恩典。在你们，我们在这里我觉得很特别羡慕你们都很年轻，在你们很年轻的时候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神来监管来掌管，你就是好的无比。因为这个知道不是简单的迷信，知道是清清楚楚，我认定我所走的路，我知道这个神，这个知道是神给您莫大的恩典，一般人不知道啊。套句那个喜剧啊，一般人不告诉他，没有，但是一般人不告诉他，要让你知道这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让你今天知道你是属神的，你能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子。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像我穿了一件摄影服，这两天参加我们那个经验那边有一个团队，他们老叫我给他拍照片，拍照片，我心里就在想，拍什么拍呀？不要拍了，为什么？因为天上在拍着呢，有一个比我更专业的摄影师在拍呢，哎呀，摄影师的祖师爷就是上帝，哎呀，他一直拍着你呢，不仅拍你的外表，还拍你的内心，而且将来要你想看也在看，不想看还得给你看，哎呀，你会看到你曾经走过的路，曾经动过的心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到地狱里没有一个喊冤枉的，都是该死的，明白吧？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们无论多么不像样的人，上帝也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明白吧？我们无论多么不像样的人，到他那边都能变废为宝。阿门。感谢主啊！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简单说一点点啊。愿上帝祝福了自己的话。